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呢，真的让我们看见一幅末世的乱世的景象。那么我自己呢，可以说这段时间当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也很郁闷啊，很难过，很压抑啊，甚至是愤怒，有激愤在我的心里面。你看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先是啊，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罕见的出现的这种啊网络的事件，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件啊，徐州丰县的锁链女，让我们看到一种人性里面极深极深的罪恶啊，来这样的对待女人。那么完了以后就是香港的疫情。从来没有想到香港的疫情会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地步。我们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是从香港来的，谁在香港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自己所爱的人？你可以去想他们的心情是多么焦虑。现在的问题不单单是香港，中国很多的地方疫情突然之间，到处都回来了，东北、吉林、山东、深圳。好多的地方啊，每一天几千个、几千个的病例，这个在中国这个疫情发生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也是很罕见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大家最近都特别关注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你真的很难想象到，就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你这么真实的看到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杀戮。这个非常的凄惨，而且对于我来说，这个里面还有一种情感，一种很深的情感在里面。因为远东广播，我们在全世界30多个将近40个国家都有我们的分支机构，所以我们有乌克兰远东我是加拿大远东，有乌克兰远东，当然也有俄罗斯远东都有。而且乌克兰远东的施工是非常成功的，做得非常的好。乌克兰远东在整个乌克兰全境有7座广播的发射台，那其中在乌克兰的东部，也就是它最发达也是那个矛盾冲突最厉害的地方，就有我们的一座发射台。但是在几年前的那个冲突当中，这座发射台被完全的炸毁，我们有一位同工殉道几位的同工严重的受伤。后来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把那个乌克兰东部的发射台重建了，而且那个功率更大然后我们又在那个基辅大学区呢建了一个福音中心，是刚刚才建成的。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战争再一次的爆发而且我们在乌克兰有好多的同工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的命运如何我们那些发射台说句实在话，每一座发射台投资是非常巨大的广播媒体的这个行业的投入是相当巨大的，但是再大也没有那么重要它再炸了我们可以再建，但是人如果没有了，你怎么去面对这种的苦难，这种的惨剧那所以这段的时间对于我来说，那个心情好像就一直被这种阴霾压在我的心里面，我就真的是特别真实的看到这样的一幅末世的光景乱世的景象，真的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都有饥荒、地震、瘟疫，这真的都是耶稣基督再来以先的这些的预兆。可是当我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就在想，从哪里来找到平安？这些战争中的、疫情当中的、痛苦的、黑暗的人心，怎么样的能够得着那个真正的平安？世界上的人都在指望那些领袖，或者是某一些的领袖发善心，或者某一些的领袖做英雄。我也举目仰望庙堂之高，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衣冠楚楚口若悬河很有个人魅力的总统、总理、主席这些领袖们，可是我看到他们我更绝望，因为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杀戮、很多的死亡就是从他们而来。 可是当我再往高处看的时候，我看到在至高之处有一位上帝，在他那里有慈爱，有恩典，有拯救，有公义，有审判，有光。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乱世烽火谁主沉浮，是他，不是地上的人。当我看到神的时候，我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今天要传讲的经文也是一段有关战争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路上再一次的遭遇了一场战争，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按照申命记25章的记载，那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是怎么发生的。原来以色列人200多万人浩浩荡荡进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吸引了在当时旷野当中的一个游牧民族亚玛利人的一个关注。那因为以色列人呢有人有牲畜还有金银财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把那个跟埃及的那些邻舍要他们的金银财宝，要他们的那个衣服，所以带着很多值钱的东西进了旷野，结果就被亚玛利人盯上了。申命记25章告诉我们说亚玛利人做了什么呢，说他们就趁着以色列人疲乏困倦的时候来击杀他们队伍后边的那些老弱妇孺。所以这是一场旷野的遭遇战，他们遭遇了这种掠夺者。而上帝称这些亚玛利人之所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明明的知道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子民，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很显然有神在他们当中，他们仍然做这件恶事，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所以他们要公然的与神为敌。所以上帝才启示说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为敌，必然将亚玛利人灭绝，将他们的名号全然的涂抹。那么从这一场的征战当中，我们看到几个很显然的事实。第一，神的子民必然被不敬畏神的世人所攻击，这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从古至今都是如此。那第二呢，就是在这场的征战当中，谁主臣服，上帝掌管一切，征战的胜败乃在乎耶和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三个角度来研究一下这场的战争。我们今天的这群基督徒，我们也尝试透过这场战争来学习我们要怎么来面对今天这样的一个大征战的时代。那其实面对一场战争啊，它背后的那很多的道理是非常简单的。那假如我是总统，假如我是军队的统帅，当我在面对一场战争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定首先最重要的，我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呢？那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的，有三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谁是敌人？你要针对谁？你要打谁？对不对？第二呢，谁是精兵？你自己这边谁能起来打仗？谁能上战场？对不对？还有第三呢，谁是帮助？谁能来帮助我？你看今天乌克兰是不是同样的问题啊？对不对？那乌克兰的总统他就要搞清楚这三个问题。第一，他的敌人是谁？反正我觉得他的敌人可不单单只是普京，这件事情背后太复杂了。第二，谁是精兵？现在乌克兰全民皆兵，老百姓男人个个都拿枪，谁能上战场？所有能上战场的人都要上战场，对不对？这是他第二个解决的问题，谁能打仗，谁能上战场。还有第三个问题，谁是帮助？ 你的援助，你的外援从哪儿来？所以你看他很聪明啊，对吧？美国啊，这个欧盟啊，西方的国家大量的包括志愿军都是他的外援。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复杂的战争你可以简单的归结为三个背后的要素：谁是敌人，谁是精兵，谁是帮助。今天我们来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三个同样的问题：你的敌人到底是谁，谁能够上战场，征战的人是谁，还有谁是你真正的帮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谁是敌人，到底谁是敌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来面对战争，面对很多让我们很痛苦很难过，心灵觉得很压抑很愤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群的坏人，有一群的恶人，是因为有一群的恶人，有一群穷兵黩武的人，有一些的没有道德准则的人，所以世人才会受苦，所以战争才会发生。但是这个是事实吗？在这些恶人的背后有没有一位恶者呢？有没有一位掌管着这些世上的黑暗的权势，要杀人，要害人，要夺去人生命的恶者呢？一定是有的。可能那个恶者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而不是地上的恶人。我们来看这一场的战争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所遭遇的第二场的战争。第一场的战争是在红海的旁边，那个埃及的追兵追来啊。其实这两场战争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什么样的结果？都是做奴隶。如果他们失败的话，埃及的追兵为什么要来追他们？要把他们抓回埃及做奴隶。而亚玛利人为什么要打他们？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这个任何的一个部族国家或者民族最看重的通常是两方面的东西。第一呢，财富金钱，还有一样可能比财富金钱更重要，就是人口。我们知道在古代的社会，在一场战争当中，大批的人都会被掳来做奴隶，因为他们需要生产力。所以如果这场战争他们失败了的话，那个结果很简单，不只是他们的牛羊财宝金钱被掳掠，他们当中的老弱妇孺要被杀掉，他们的男人要去做奴隶，女人就更凄惨了，我不用多说大家也都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结果，无论是他们第一场的征战面对埃及人，还是第二场的征战面对亚玛利人，他们最终的结果如果战败都是为奴，都是做奴隶。而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它背后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知道它不光是预表着上帝的拯救，上帝要把我们从罪恶从死亡里面救出来，使我们得自由，它事实上就是上帝救恩的一部分。上帝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把他们安置在迦南美地那流奶与蜜的地方？是上帝要栽培他们，要建立他们，要使以色列人成为万国的祭司，一个传道的民族。救主耶稣基督也是从他们当中出来的。这件事情关乎着所有人，所有世界上的人的拯救。上帝的心意要给我们自由，而魔鬼的心意永远是要让我们做奴隶。上帝要带我们脱离那为奴之家，带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那个捆绑，但是魔鬼永远要把我们带回去，他不让我们得自由，他要让我们为奴。所以这才是这场征战的背后的那个实质的含义。所以当以色列人来面对这场战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敌人仅仅只是 亚玛利人吗？我觉得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是背后的魔鬼。魔鬼要透过这些的战争，这些的拦阻，不让他们进迦南，不让他们进入上帝的自由、丰盛、美好和祝福，乃要让他们仍旧做奴隶。魔鬼要败坏、破坏神的救恩，所以他们真正的敌人其实是魔鬼。亲爱的弟兄姊妹，战争的背后是征战，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背后其实都是征战。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发生着一幕一幕真实的属灵的征战，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场的征战发生在伊甸园的那个分辨善恶树下，这场征战发生在巴别塔上，这场的征战发生在亚伯拉罕颠沛流离的一生当中，这场的征战发生在大卫看见没有穿衣服的88洗澡的那个时刻，这场征战发生在所罗门繁花似锦的后宫当中，这场的征战也发生在主耶稣33年半在人世间的这个旅程当中。十字架这场征战到了高峰，这场的征战从来都没有止息，它发生在保罗面对铡刀那个砍头的刀的时候，它发生在彼得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的那个时刻，它发生在人类历史的一点一滴的当中，直到今日。而我也确实的知道，有一天主耶稣要再回来，魔鬼要被投入硫磺火湖当中，直到永远，征战至此方休。我也清楚的知道，这场征战也发生在我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当上帝呼召我要出来服侍，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我却转眼回望世上的荣华富贵，那个时候我就在面对征战。当我对我的妻子、我的太太怒目圆睁，对我的儿子们大呼小叫的时候，征战也在那里。当你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的同工充满着怨气、抱怨、指责、攻击，因为意见不同你就在心里论断他们的时候，征战也在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征战无处不在，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教会里面，在你家庭里面，在你生命中每一个你不以为意的时刻，征战就在那里。所以你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是那些看起来很坏的人，那些意见跟你不一样的人，性格跟你不一样的人，更加不是爱你的妻子、丈夫、儿女，不是在教会里与你生命相连的弟兄姊妹，永远是魔鬼。他要做一件的恶事，就是让你重新的回到那为奴之地，他要捆绑你，他要用罪恶、用死亡、用世界、用荣华，让你自己的欲望、各种的苦痛、忧郁、黑暗来把你捆绑，让你做他的奴隶，这才是征战的实质。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透过属灵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永远的不要把人当成偶像，不要过分的去高举某一个了不起的领袖，哪怕他真的很棒，某某总统、某某这些的领袖，你可以看他是英雄，但是不要让他成为你心里的偶像，因为他在实质上也是一个需要神帮助的软弱的人。 同样的道理，你也不要把另外的一些的领袖、总统看作是魔鬼，他们在实质上只是一群需要神怜悯的罪人，和你和我是一样的。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在这些政治的冲突、战争当中站在决然相对的两方的这些的领袖、军兵，所有的人，我们的实质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群又软弱又有罪、败坏、卑微，如同尘土一样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也每一个人都小心不要被魔鬼利用。所以当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要我做什么，而魔鬼想让我做什么。所以我们永远选择站在上帝的那一边，不要站在魔鬼的那一边。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上帝手中祝福万民的一个器皿，却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魔鬼手中被他利用伤害别人的工具。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特别需要我们有属灵的分辨力。你要知道你真正的敌人是什么，然后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站在上帝的阵营当中，不要站在那个我们的敌人魔鬼的阵营当中。面对征战，我们要了解的、知道的第二件的事情，谁能征战，谁是精兵。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个战争当中，我们看见直接上战场杀敌的是约书亚，带领着应该是一群的身强力壮的男人们在战场上杀敌。那只有他们是精兵吗？只有他们在征战吗？不是，还有三个老大爷，三个老人家在山上，对吧？摩西举手拿着神的杖，代表着神的同在，他登上山向神举手。但是年纪老迈举了一会儿就没力气了，那怎么办呢？那所以亚伦和户尔就在他的两边让他坐下来，然后扶着他的胳膊，他的手一直的举着。那你说这三个老人家是不是精兵？他们在不在征战？他们也在征战，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精兵，更宝贵的、更宝贵的精兵，更重要的征战。所以我们常常都是讲祷告的精兵，祷告的精兵，祷告永远是征战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他们三个老人家也是精兵。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常常忽略了第三部分的人，就是那些既没有资格向山上山向神举手，也没有能力上战场杀敌的老弱妇孺。他们在做什么？你觉得他们在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的。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在帐篷里面翘着二郎腿，在那里喝着酒，吃着烤羊肉，吃着涮东来顺的涮火锅，在那里享受人生岁月静好？绝不可能，对不对？因为他们当中一部分的人在之前已经被亚玛力人杀了，亚玛力人专门杀他们当中的老弱妇孺，而且他们心里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这场战争打输了，他们的下场何等的悲惨。那个时刻，喊杀声、惨叫声声声入耳，我绝不相信这一群既没有上山也没有上战场的人可以去享受岁月静好。我觉得他们一定在力所能及的做他们能做的事情，比如说煮饭、给士兵做饭、抢救伤员，或者去捡很多的石头，实在不行 我砸死一个是一个，对不对？能防身呢。或者我相信也有很多的人跪在地上向上帝举手呼求，不断的祷告，流泪的呼求神拯救他们。我绝不相信这一群不能上战场也不能上山的人他们会享受岁月静好。 可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看到的却恰恰不是这样的一幅景象。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当中，真正去征战的，无论上战场的或者在举手祷告的，永远都是少数。真的有一大半的基督徒在享受岁月静好，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失败，你要面对的乃是为奴的苦境。因为人做奴隶做得久了，人就会有奴性。因为做奴隶很简单，你躺平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征战很不简单，因为你要付代价。所以你就发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断的有一个诉求。什么诉求？只要一遇到难处，一遇到困境，那些以色列人就沸反盈天的说，我们要回埃及。虽然回埃及我们做奴隶，可是有吃有喝啊，我们过得挺好的。摩西，你这个坏人，你为什么带我们出埃及，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境地当中？你看到吗？这叫什么？这叫奴性。因为做奴隶其实很舒服的，做奴隶比得自由更容易。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当我们享受安然在富足的生活，最终之乐，这一切让你舒服的当中的这些事情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温水煮青蛙，我们没有了那个征战的斗志，我们更愿意做一个被捆绑的奴隶，不得自由。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有一种那种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被这个世界灌输，被魔鬼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锁链，我们习惯了做奴隶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个时代，魔鬼已经把绞索套在了教会基督徒的颈项上，套在了世人的颈项上，那根绞索越来越紧。所以征战是全民皆兵的，就好像今天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所有能上战场的人都要上战场，因为你要保卫你的国家，你要保卫你的信仰啊！你是神国的子民，你要在这场征战当中付上你所能付的，你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你要知道你能干什么，那么你就干什么。在这场征战当中，不应该有任何的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居然在享受岁月静好，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岁月静好的时代。那么对于那些征战的人呢，那些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爱心啊，生命去为主征战的人呢，哎，你不要彼此的论断。如果上帝给你的负担是在政治上发声，寻求公义，做一个勇士，那么你不要去论断责备那个在后面安静祷告的人，而且你自己不要忘记了祷告。如果你是一个在后面常常祷告的人，你也不要去责备去论断那些很激愤的为着神的公义发声的人，只是我们要想想，我除了祷告以外，我还可以做一点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征战是所有人的事情，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基督徒要发光，我们的光要胜过黑暗，却不要让黑暗遮蔽了我们的光。那么这一场的战争，我们还看到一幅的场景，就是摩西这个年轻人在前，约书亚这个年轻人在前面征战，摩西这个老人家在后面祷告。所以我们常常看作是教会的老人家或者教会的年长的要鼓励年轻的一代去征战，但是你不要把这幅印象把它固化。谁是摩西，谁是约书亚，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摩西，也可能是约书亚。 你们觉得我是摩西还是约书亚呢？我觉得我既是摩西也是约书亚。在我过去这么多年的成长的历程当中，有一些老牧师、师长、长辈，他们爱我，他们教导我，他们栽培我，甚至他们责备我，他们在我的背后祷告，他们支持我，我才走到今天，成为一个在战场上为主驰骋沙场的约书亚。可是当我来面对我们教会的年轻的这一代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摩西。我对我们教会的年轻的这一代，我带着一个很美好的盼望，我盼望他们将来比我更有能力，可以为神做更大的事情。前几天，就是上个礼拜，这个有一天晚上，我就开车带着我们教会的一群年轻人，他们参加了一个教会的一个 fellowship， 一个团契，我就一个一个的送他们回家。在路上的时候，车上有一个女孩子，17岁的女孩子，我就问她说：“你考大学的事情怎么样了？”她说她报的是 nursing， 护士，报了哪些大学啊，都告诉我。我当时就问她一个问题，按照我的个性啊，因为这个是我的个性才能问的问题，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报医生，去报个护士呢？都那么费劲，干脆学个医生算了，你干嘛要学护士？”你知道那个女孩子怎么回答我的吗，弟兄姊妹？你想象不到她怎么回答我的。她说，因为她觉得做护士比做医生有更多的时间来接触病人，所以她有更多的机会向人传福音。你知道当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肃然起敬。我在我们这群成年人当中都绝少听到一个人会把他的职业选择跟传福音联系到一起。你知道那个时刻我就对自己说，我愿意做这个孩子背后的摩西。这是一个肯把生命献给神来为神征战的约书亚，我愿意在他的后面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做他后面的那个支持的力量。我每天晚上都会带我的两个儿子查经，最近呢，我们就查到了这个《使徒行传》，就讲到这个保罗怎么在那个去到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耶稣，他的生命怎么转变，然后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法利赛人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我突然之间那天就想起了一个问题，我就问了我的两个儿子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是保罗？为什么彼得不是保罗？约翰也不是保罗？为什么只有保罗可以做那个外邦人的使徒，而不是彼得，不是约翰呢？当然这是上帝的拣选，可是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保罗能做的事情彼得约翰做不了。保罗出生在外邦的充满着希腊文化的重镇，一个大城叫做大树，这个城是大学城，这个城的那个希腊的文化非常的棒，非常的了不起，所以保罗一出生就浸淫在希腊的文化当中，对他的语言文化非常的了解。后来他又投入到当时以色列人顶尖的最棒的最优秀的教法师加马列的门下来学习律法，学习圣经，所以他又精通希伯来语和犹太人的文化。所以保罗既可以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又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也可以向说希腊话的中间的那个犹太人传福音，任何的一种文化一种语言他都精通。所以那天晚上我突然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本来我是坐着的，后来我就站了起来，我很激动的对两个儿子说，我说孩子们呢， Caleb and Jeremiah， 我说你们的爸爸妈妈，我们是有局限性的，我们是纯纯的中国文化，纯纯的中国语言，我们只能向中国人传福音。我说你们两个不一样，你们两个人又懂英文，你们两个又懂 中文，你们将来可以向中国人传福音，你们也可以向所有的那些讲英文的国家那些民众传福音，你们也可以向好像你们这样说英文的中国的孩子们传福音，你们两个才有机会做保罗，我们是做不到的。我说愿上帝大大的使用你们，让你们两个将来可以做保罗。 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我是有我的限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五是我的禁食祷告日，我每一次禁食祷告的时候，我都会跪下来，其中我一定会为我这两个儿子来祷告，来祝福。但是有些时候我不光只为我两个儿子祝福，因为当我一为这两个孩子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他们身边的那一群的孩子们，就是你们的儿女。我每一次当我跪下来的时候，我想到你们的儿女的时候，就是我的两个儿子身边的这些朋友们的时候，真的一张一张可爱的像天使一样的脸就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我就真的一个一个的提名，一长串的名字，这一堆的皮小子，这一堆的可爱的姑娘们，我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的名字摆在上帝的施恩座前，我说神呐、保守他们脱离这个败坏的时代，保守他们有身心灵的健壮，赐他们智慧，赐他们能力，赐他们美好的生命，让他们一生持守真道，不偏左右，在他们将来的那个世代中，可以为你打更美好的仗，做更美的见证。我有时候常常对自己讲，我说我愿意做一块砖，做一个踏脚石，我愿意趴下来伏下来，让年轻的这一代的孩子们踩在我的身上，以至于他们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有能力。就好像我之所以能够站在今天这个位置，其实我是站在了一群的我的长辈的身上，我的师长的身上，我才成为今天的这个于斌牧师。我怎么踩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怎么把我托起，我也愿意让年轻的这一代踩在我的身上，我把他们托起。这不就是教会吗？这不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吗？一代一代传承使命，一代一代在世上发光，一代一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所有的人，还有网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你是约书亚，你也是摩西。无论是约书亚，无论是摩西，无论直接上战场去打仗，或者是举手祷告，我们都是一群征战的精兵。面对战争，面对征战，我们还有第三件事情要知道的，就是谁是帮助，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段圣经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说，摩西什么时候举手，约书亚就打胜仗，他什么时候手累了举不起来放下了，那个亚玛利人就打胜仗。只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征战的胜负乃在乎耶和华，不在乎人。真正掌管这场战争胜败结局的是上帝自己。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句非常熟悉的经文就会想起来，诗篇121篇第一节第二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问大家，什么叫做我要向山举目？我们很自然的就理解，我要向山举目就是向神举目。有一次有一位牧师从那个圣地回来，他去了以色列，回来以后就跟我分享这一节的经文。他说当他真的去到了圣地以后，他突然之间发现，他说我们可能解释错了这一段圣经。因为当他来到以色列，来到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当我向山举目，他说你猜我看见了什么，我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漫山遍野的丘坛偶像。原来以色列人的山上存留着很多以前以色列人拜偶像的那个丘坛。他说这段圣经很可能他的意思不是我们一般惯常所理解的那个意思，他是在说我要向山举目，可是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漫山遍野的偶像，我看见了漫山遍野的丘坛，但是这些东西是你们所依靠的，而我要依靠的和你们依靠的不一样，我要依靠的是耶和华，那创天造地的神。而且后来我从圣经中找到了这种解释的根据，耶利米书的第三章。耶利米书第三章在说什么？耶利米讲了一段话，他说指望从小山大山的 喧嚷中得帮助是枉然的，以色列人得救乃在乎耶和华。他说这些可憎的偶像啊，自古就吞吃了我们列祖的牛羊啊，财富和他们的儿女。所以他在讲说大山小山的喧嚷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在山上建了很多的丘坛，立了很多的偶像，他们在那里大呼小叫，呼求那些偶像帮助他们，可是这些偶像毁灭了他们所有的一切。真正能救他们的是上帝，这可能才是向山举目背后真正的那个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的时候，我们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当你向山举目的时候，你到底在看什么？你到底在仰望什么？谁是你的依靠？谁是你的帮助？谁是你信心的来源的？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时代真的太有意思了，它一样一样在打破世人心里的偶像。靠钱财吗？钱财是你的偶像吗？股市大跌，钱都没有了，钱财如鹰向天飞去。你依靠疫苗吗？你依靠疫苗胜过依靠上帝吗？你发现关于疫苗的那些负面的消息满天飞。你依靠那些在上执政掌权的大君王或者是大明星吗？不要着急啊，没有多久他们的丑闻啊就到处都是，散播的全世界尽人皆知。你依靠什么，什么就倒；你相信什么，什么就让你失望。所以当你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的苦难啊，瘟疫、战争、经济的危机、金融的危机、生活的困窘、物价的高涨，所有的一切就是在告诉你说，打碎你心中的偶像。你所有依靠的东西都不可靠，你不要向山举目，只看见漫山遍野的丘坛，漫山遍野的偶像，他们已经被神碾得粉碎。你唯一应该依靠的唯有上帝，只有他才是你的帮助，只有他才是你的拯救，因为他永不动摇。在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当中，我们的同工们现在已经分散到各处啊，我看着他们发出来的消息啊，有的已经逃到了西部在避难啊，有的去到了荒郊野外旷野啊，在旷野冰天雪地里面住在小木屋里来远离那个城市的战争。但是我们也有同工啊选择留在基辅。我们那个播音的 team 啊，播音的团队的那个 leader 那个领袖啊，叫做 Igor 啊，是个乌克兰人，乌克兰的很英俊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同时还是当地一个很大的教会的一个 youth pastor 青年人的一个传道人。战争起来以后，他选择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留在基辅坚守岗位。他在哪里做节目？在防空洞。他在防空洞里面借着网络，借着手机啊做节目，然后透过媒体来啊传讲上帝的话语。不光是他，还有其他的同工，他们分享了一些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事实。就是在战争当中，很多的听众给他们打电话来询问上帝的主权，来询问上帝的旨意。他们很软弱，很悲伤，很痛苦，很恐惧，他们需要祷告，需要扶持。他们就借助媒体在为他们祷告，在传福音，在坚固他们。而且现在他们所做的福音节目到了结尾的时候，直接呼召人信耶稣。他说结果真的很多人信耶稣，因为在世界上没有平安，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结果你会发现在这场战争之外，一个看不见的阵线上在发生的一场不断得胜的征战，那就是不断的有人信主，不断的有人悔改，不断的有人依靠神。这一场我们看得见的战争， 我们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如何，谁胜谁负。但是这场战争不是最重要的，那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当神的子民愿意兴起来，来为神做精兵，愿意持守使命，愿意在人心恐惧、人心惊惶、人心没有平安的时候传讲那平安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信主，越来越多的人悔改，越来越多的人离弃世界的偶像，归向耶和华神。这是我在乌克兰所看到的一幅真实的场景。当然我心里面也很担忧我的同工，因为已经很多日子没有收到他最新的消息了。因为现在整个基辅已经全民皆兵，所有的男人都拿着枪上了战场来巷战。我不知道我们的同工伊格尔现在是死是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拿着枪上战场。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侍奉神的人来说，其实生死不重要，你为什么生，为什么死才重要。你到底在面对一场什么样的征战才重要，你在这场征战当中到底要做什么才重要。到了这一段经文结尾的时候，他们打胜了仗，摩西就做了一件事情，摩西就筑了一座坛来敬拜耶和华，他称神是耶和华尼西，就是我们征战的旌旗。什么叫做征战的旌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古装片哈，你会发现在一个军队当中最显眼的、最明显的是什么？他们的旌旗，对不对？他们的战旗啊，比如说这个写着月字的月家军，写着杨字的杨家军啊，宋啊，那就是这个宋朝的军队啊，金的大金国的军队，对不对？这个是告诉对方的敌人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属谁的。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征战的时代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眼睛所见的这一切的灾难的背后，它实质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撒旦魔鬼要吞噬，要杀人，要掳掠，要捆绑，要让我们继续的做奴隶。上帝要让我们得自由，得丰盛，得属天的恩典。在我们这支耶和华的军队当中，你有没有把那个旌旗竖起来，让人看到，一看到他们就说这是属神的军队，因为他们的旌旗上写着耶和华。你有没有让人看见你生命当中神同在的那个荣耀？你有没有勇敢的高举神的名？你有没有勇敢的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如果你有这样的勇气，如果你能持守这样的使命，你也必然得胜。上帝的得胜赐给一切对他忠心的人。耶和华尼西，他是我们征战的旌旗，他更是我们得胜的旌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要呼求你的怜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战争、瘟疫、多灾多难的时代，更是一个大征战的时代。主啊，唤醒我们沉睡的灵，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使命，看见你的意象，看见你的心意，让我们活在你的荣耀当中，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而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举起耶和华尼西我们征战的旌旗，为你发光，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在我们的生活、生命、教会每一天的日子当中都能靠你得胜。主啊，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我们愿意把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你，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圣徒的生命，成为祝福更多人的器皿。我们仰望等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